那么后来他出定了之后呢，他就问这两个出家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啊，这两个出家人很惭愧，他说啊，刚开始我们在谈论佛法，啊，在谈论那个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结果很多护法善神啊就聚在旁边听，就后来佛法谈了，谈完了就开始谈利养，啊，哪一家的这个饮食好啊，啊，哪一家的素食餐厅比较好吃啊，或哪一个信徒啊特别的发心啊，开始谈利养，结果后来旁边很多护法，很多那个护法神全部走掉，结果很多那个恶鬼啊就跑。邪恶的鬼神跑到旁边来对我们吐口水。所以啊，你要知道啊，你在那边地方打妄想啊，想男女的欲望的事情啊，你要有惭愧的心啊，要有那种羞愧的心啊。事实上啊，不是没有人知道，事实上是很多很多的众生都知道啊，他很多很多的佛菩萨，很多很多的鬼神啊，他在看你，在那边起欲心，在那边打妄想。我们要想到这个啊，我们就觉得很羞愧啊。好，所以我们一直这种惭愧心啊，遮住我们的念头啊。面对这个女众的时候，我们呢、啊、想，我们这个出家人，我们要有出家人的量，我们不要让人家，不要让一切众生耻笑啊。所以呢，我们要遮我们的念，然后对女众的时候，很专心的，很注意的，哦，然后注意我们的语言啊，不要讲一些绮语的话。好，这第一段讲到这个摄念，好，有必要跟他讲话的话，第一个要遮住我们的念头，第二个呢？第二段讲到要修慈悲观，好，想起老者如母，长者如姐，少者如妹，智者如子，好，观想年纪老的，好，五六十岁的，好，那个或者四五十岁的，好，老的就像我的母亲一样，那么年长的，好，到我四五岁、五六岁的，像我姐姐的，那么年纪比我小的，好，小我四五岁或两三岁的，像我妹妹一样，那么智者，好，年纪小我很多，十几二十岁的。像我的子，像我女儿一样，那么对这样的这个众生呢，深度脱心，就说你要想啊，他们都是我的这个母亲啊姐妹，其实啊，以佛法这个轮回的观点来说，他们过去生啊一定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啊姐妹等等，甚至儿女都曾经做过，那么你要想，他们是跟我们这样至亲的人，但是他们现在什么样的境界，他们现在正在起惑道的受苦，他们你看一切的众生，你看漂亮的女人也好，丑陋的女人也好，他们都是一样在那个地方起颠倒的心，他们起颠倒的心呢，在造种种杀盗淫妄，然后贪嗔痴的这种恶业，那么他们起这样恶业，那么必造作这样的恶业，未来必定要受苦，他们本身啊，他们自己造作恶业就要受苦了，我不应该啊在他们这个身上再起淫欲的心，然后再跟他们造作淫欲的行为，更增加他们的苦恼，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过去生的这个父母亲啊，或者是女儿啊，那么他们是跟我们是极为至亲的人，极为要好的人，有甚深因缘的人，我们当然不忍心看他受苦，他们本身在起惑造业受苦的时候已经很苦恼了，我们怎么忍心再把苦恼加在他们身上呢？对不对？我们为了我们的快乐，那么跟他做淫欲的事情，那么结果使他们造更多的恶业，那么使他们受更大的苦恼，我们怎么忍心对我们的父母或我们的子女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当然不忍心。所以因为不忍心的缘故呢，所以我们更进一步的生度脱他们的心，那么因为这样的心发起的缘故呢，熄灭恶念，熄灭我们那个心的欲念，男女的淫欲心呢，那么所以当然相反的，我们要是对我们的这个过去的父母啊，我们的女儿女啊，我们知道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是对他们跟我们有深深的因缘，而我们为了我们一时的快乐，把我们的这个快乐，那么使得他们呢、受更大的痛苦的话，那我们实在是一个很没有慈悲的人。为了我们的快乐，那么加重他们痛苦，那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太没有慈悲心了。好，所以这第二个说明我们要修这个慈悲观。不过这个地方有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你修慈悲观是要这个心就好了，但是初学的人不急着去做，不急着去慈悲利益他、就是我们前面讲慎莫信如意啊，就是说啊，我们一修慈悲观、认为他跟我有甚深的因缘，所以我不忍心伤害他，仅仅是这样而已，但是呢，你不要想说他跟我有甚深的因缘，是我要度他，刚开始初学的时候不要这样想， 刚开始初学的时候多修不净观哦，不要想要度化它，因为我们的念头啊，这个染污心啊，这个串习是太厉害了。好，这是二十九章告诉我们，第一个，一直这个惭愧的心来摄制我们的念头啊，第二个呢，慈悲观啊，然后不忍心来伤害他们，所以呢，然后来熄灭我们的恶念。好，这是讲到这个不与社会的一个方便。好，那么接着第三十章讲到这个社会与祸身，好，前面讲到社会与祸身，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以譬喻来说明社会与祸身的这个道理。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火焰伏为道者，如披以干草，火来须避，道人见欲必当远之。好，佛陀说一个修道的人的话呢，好，碰到这个女色的话，好，要像什么样的情况呢？先举个譬喻，如披以干草，好，火来须避，就像一个人啊身上披着这个干草。我们知道这个干草啊碰到火的话，只要一点点的小火，马上啊，这个干草就是全部烧起来，火是控制不住了。同样道理，道人见欲必当远之。这个干草就譬喻我们这个修道人这个六根，好，那么我们这个六根啊，很容易沾染这个六尘啊，就像干草很容易沾染了火苗一样。那这火呢，就譬喻这个外在这个六尘的境界。那么六尘的境界，当然它本身是没有自信的，就第一地来说，它是没有自信。那么我们之所以把它譬喻成火，是因为我们众生在这个六尘境界当中起贪烦恼，那么在六尘境界当中起贪烦恼造罪的缘故，所以使我们会遭受这种三恶道的果报，乃至地狱的果报，所以就以它的果来譬喻它这个六尘的境界，就拿火来譬喻六尘境界。好，所以我们这个六根碰到六尘的境界呢，就必须要远离。好，所以道人看到这个欲，这个欲的境界，这个男女的这个境界的话呢，必当要远离，眼睛不要去看，耳朵不要去听，好，那么同时呢，好好修观啊，来对治它。因为你要思维这个业果啊，这火啊，你今天去面对它，不去对治它，然后呢，不断的忏习，好，那么在你这不断的起这个淫欲心的时候，乃是未来我们造这淫欲这个法的时候，就不断的在我们心中啊，同时栽培这个地狱的种子。那么什么是地狱呢？我们看看地藏经啊，你看那地狱的果报啊，你再想一想，你这个念头，你在打这个妄想，快乐实际上是快乐，这种快乐实际上是很虚妄的，或者你在造作这种男女的淫欲的事情，快乐实际上是很短暂很虚妄的，但是未来像地藏经所描述这种地狱的果报啊，却是非常猛烈，非常非常长远的。你想一想啊，你常常这样想啊，我相信啊，你会做个正确的抉择，你不会去沾染这种男女的欲望。我看到这个男女的欲望啊，男女的这种，就你看到这种女众的姻缘啊，你就赶快要避开。好，以前他们在联谊室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啊，我师父他很重视啊。好，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联谊室，好，有一天礼拜天啊，很多信徒来了，那有100多个人啊，然后我师父对他们开示。那么开示完之后呢，有个比丘尼啊，他可能听不太懂，他就问我啊，刚刚我师父开示什么？那么我就很热心的跟他讲解。好，本来我想这100多个人啊，可能我师父也不会注意到。结果晚上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师父把我叫到疗房里面去啊，我说梁医师啊，今天早上那个法会完的时候，开示完的时候，你对那个比丘尼讲什么话？我想哦，我师父怎么那么厉害？100多个人，那时候人好多好多、哦。然后我站在角落上讲话，我师父居然会注意到我。我就跟他说啊，因为他听师父讲开示啊，听不懂啊，所以啊，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解释啊。那我师父说不可以。那我说不可以，那怎么办呢？那如果他听不懂怎么办呢？那我师父就说啊，你叫他来问我。我就懂了。所以我从这经验我就告诉各位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很重要。我们的初学阶段啊，慎莫尽如意啊，看到女众因缘啊，不要很慈悲啊，我就是要度化她，我就是要帮助她。你如果看到女众的因缘呢，好，你赶快把她推给知识就好了。然后自己呢，也不要去主动去创造这样的因缘。好，讲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 好，经常吃。对啊，我通常都说白骨观、不净观，我很少强调是我母亲、姐姐、妹妹，因为我们凡夫的爱烦恼很重，这个还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比较强烈的药会比较有效，白骨观或不净观。什么是自然？自然就是配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搭，就叫自然。那这个是那个自然，就是自然三恶道合。所谓自然，是指我们真的从称心流露，从清净心从清净心流露出来那种慈悲，那才真的自然。你看，像参公长老，或者像你看古代高僧大德，他虽然表现很严肃，但是众生看到他，就很自然的就感到那种慈悲，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对。然后他讲一句话，你回去好好吃素，好好拜佛，然后他就能够接受。我们这种自然不是，我们这种自然夹着杂我们很多爱烦在里面了、啊。然后到最后两个人堕落了，没有用了。你看，像那个参公长老，很多人不是很多，有的女众啊，看到他就很自然的就会感动，就流眼泪。或者你看很多有正量的修行人也是一样，众生看到他就很自然的感觉到这种很慈悲感觉，就流眼泪。这为什么？因为他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一种真实的慈悲的心，没有夹杂任何的爱烦恼。我们凡夫没有自然，我们凡夫的心呢、啊，都是爱烦恼，都是淫欲心。好，尊医师。不触两岸，就是不会不起凡夫的发心，也不起二乘的发心。我刚刚是用譬喻来讲，因为之前我从理论讲已经讲很多，所以我才用刚才用譬喻来讲。那关于理论，因为这样时间不够，我想私下我们再谈好了。因为这样讲的话，前面我没有讲过，在四十二章经或一二三经前面我有讲过。那么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只是提醒大家，所以我用譬喻带过去就好了。好，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不敢说天天啊，我常常去修观来对治这个男女欲望的人，请举手。哦，这很危险哦。身莫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啊。等到，比方说等到以后啊，栽跟斗的时候才后悔。这个时候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不要说想到说这个僧团环境很清净，好像没有起烦恼就没有事。这个没有事是暂时的。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埋藏很多地雷啊。地雷你脚一脚踩下去，它就爆炸，会粉身碎骨啊！这个哦，不净观啊，一定要修啊，一定要修白骨观。然后白骨观不够的话，就修九想观。好、哦，一定要修不净观。哦，我学员刚出家的时候都有修，乃至现在也常常修。我们发现他说，如果长时间不修的话呢，淫欲心就会发动，不行，还是要常常修。在我们没有得到禅定，还没有得到真实的法乐之前，都还是不保险。那等到禅定法乐都还不保险，我刚刚前面讲的乃至你正果正的法身才保险。你不修的话哦，以后你面对女信徒啊，纵然你没有破戒，你心中不清净的时候，你修行一生的这个修行就想糟蹋掉了，那很可惜啊。可惜我们今生能够得到人生又能够出家、哦、所以我希望各位啊能够很正视这个问题啊，下去好好的、哦、修不净观、哦、或者白骨观，或者是九想观，好好去修。不知道怎么修的话，我可以跟学员来讨论怎么样修这个修观的方法。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回向。佛说四十二章经，纠察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翻到讲义第三十六面。第三十一章。那我们在前面的几章当中，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明对这个淫欲心的方法。但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种种的方法，包括远离这个境界，包括喝着我们的欲烦恼，那么这一些都只是一种方便，就是一种前方便的观法。 那我们要真正对治我们淫欲心的话呢，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我们这念心来对治，来观察我们这念心是谁来行欲心呢？这念心呢，事实上是不可得。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因为这是个根本。我们可以举个譬喻，好比说我们今天要斩断一个树，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个树的这个枝叶上不断的砍，不断的砍，砍到最后这个根仍然在，虽然它的枝叶一时被我们砍断了，可是它终究还是一样，春风吹又生，这个慢慢它这个枝叶还是会长出来，所以要砍断这棵树是没有办法的，只是能够暂时抑制它的发展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要砍断一棵树，最根本的就是要从这个树的树根把它给挖起来。那么当这个树的树根被从这个地面挖起来的时候，这个树就没有办法吸收到这个地面的水分跟氧气，那么它很快就会枯死。那么纵然你这个时候没有在做那种剪那个枝叶的功夫，但这个树很快就仍然很快会枯死掉。所以我们对治我们的烦恼也是一样，当然在那个远离等等的方便这个在初学阶段是有需要的，但是透过这个方便慢慢我们的心起静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从根本的观法来破坏我们这个烦恼的根本，就是我们这念的虚妄分别心。那么这个是一个佛法当中的一个总观主要的观法，因为它能够破坏一切的烦恼。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第31章的这个经文，佛言：有人幻音不止欲自断音，佛谓之曰：若断其音，不如断心。心如弓草，弓草若止，从者都习。邪心不止，断音何益？佛谓说偈：欲生于汝意，亦以思想生；二心各极尽，非色以非行。佛言：此偈是迦摄佛说。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先说明这段经文佛陀开示的这个缘起。佛陀说有一个修行人呢，那么看这个底下的文呢，应该他还是个比丘，一个出家修行人，幻音不止，整天就思维这个男女的这个欲望的事情，男女行淫的事情，那么不止，心控制不住，可能在家常常串习，那么串习久了之后出家这个影像不断的在心中不断的显现出来，所以控制不住。那么这个时候呢，欲自断音，他就想要断除他的男根，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惭愧心的一个修行人，他知道这个淫欲心是不好的，可是控制不住。那么同时他也知道他是个修行人，一个出家修行人，他不应该起这样子念头，所以他因为极为惭愧的缘故，他就想要断除他的这个男根，他认为断了男根之后，这个欲心就能够调伏住了。那么这是他的想法。那么第二段的话呢，佛陀跟他说佛谓之曰：若断其音，不如断心。你与其断除你的男根，这个音就男根，不如断除你能够造业，能够起淫欲的这念心。因为这个心为业主今天我们造业的主因是我们这念心。就好像我们看那个车子，车子它之所以能够往东走、往西走、往西走，是因为这个车子上面有这个驾驶，驾驶的心念的控制着车子，所以车子能够往东、往西。那么你今天希望车子往东，希望车子往西，你必须要控制住这个驾驶，你拉住这个车子没有用，要控制住这个驾驶才有用。所以欲断其若断其音，不如断心。那么底下佛陀举个譬喻心如弓朝，这弓朝是古代这个考核一切这个官吏他的一个攻击的一个考核的一个审核官。那么因此之故呢，弓朝若止，从者都习。因为他有权力可以考核天下一切这个文官的这个考绩，所以当然大家都是会以他为首嘛，所以以他的这个想法为这个他们的判断的标准。所以弓朝若停止，那么随从都会止息下来。好，也说弓朝，他就这个弓朝这个官， 他喜欢怎么样，所以底下的人就跟他配合，做他想做的事情。好，那么这是个譬喻。那底下合法，邪性不止断印合意。我们这念能够起妄想、起淫欲心的这个邪心，如果不停止的话，将这个男根给断掉，那又有什么利益呢？就像我们看实际的例子啊，你看古代啊，从那个周朝开始啊，乃至更早之前啊，三代开始啊，这个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宫廷当中都有太监。太监就是说，他是个男众，然后把他男根给去掉，然后到那个宫里啊去服侍那些女人。但是我们从这个古代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发现到说啊，这个太监他那种淫欲性啊，不仅没有办法控制住啊，甚至因为他不能够做那种事情，而产生这种变态的行为，变态的心啊，或造成变态的行为，结果更严重。所以断阴啊，断那个男根啊是没有用的。那么接着呢，佛陀告诉他，那没有用的话，那怎么办呢？怎么样断这念淫欲心的方法？佛陀为他传一个偈颂，希望他去受持。那么这个偈颂我们看，他说第一句，欲生于汝意。那佛陀说这个欲心，我们这个欲望啊，它生于汝意，这个意就是第六意识。我们今天会起这个欲望，甚至会造作种种这种男女的行为的话，主要的根源是在我们这个意，第六意识，欲生于汝意。那意以思想生，那这个第六意识它为什么会起现行呢？好，因为作意。我们知道，因为有这个作意的这个作意这个心所的缘故呢，好的这个滋润的缘故呢，所以第六意识能够产生活动。那么今天之所以会产生欲心，就是因为我们心中不如理作意，好，不如理作意的缘故，所以第六意识啊就夹带种种烦恼的心所，或贪烦恼的心所跟着升起。所以意以思想生。好，这个先讲到这个烦恼的升起的根源，从这个第六意识，还有这个第六，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不如理作意所带动这个第六意识，其中我们那种欲心。那接着第二段的话呢，讲到怎么样对治的方法，二性各极尽。这个二性的话，就指这个第六意识的心王，还有这个不如理作意的这个心所。好，一个心王，一个心所，各自极尽。所谓各自极尽，就是说我们在起欲念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过去没有这个宏观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总认为啊，我们这个能够起欲望的这念心啊是非常真实的。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就不自主的随着我们这个欲心啊，在那个地方躁动，在那个地方起惑造业。那但是在这个地方，佛陀告诉我们观察，你在起欲心的时候，你就问你自己，是谁在起欲心？是我在念心，我在念第六意识心在起欲心。那我们就观察这个第六意识心它在哪里。你说你的第六意识心在起欲心，所以你控制不住，所以你会不断的造作这种淫欲的思想。那我们就这个透过佛法的这个正思维去观察，这一念能够起欲望的这个第六识心啊在哪里。好，那么在经典里面他说啊，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好，这金刚经说的。你说这个心，我们从时间上观察，它的过去吗？那个过去的这个过去的一切啊已经消失掉了，那么你要从过去的当中找到这个心是找不到的。因为心一升起之后，刹那就灭去，所以从过去当中找心是找不到。那么未来，心在未来吗？当然也不是，因为未来啊，未生无浅处啊。这个你说未来的境界都还没有升起，那我们要寻找这念啊能够了别的这个心，也找不到，因为也没有一个潜藏的处所。那么你说这个心在现在，事实上现在这个我们观察我们这个现代心呢、啊，也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不断的这个起念，起了念头之后，当下无间的就灭去，好，这个也是没有个住处。所以这个心呢、啊，从过去、从未来、从现在这个三个时段来观察，它都没有个安住处。那么我们再看，就现前这念心来说好了，好，这个心它是在内 还是在外，还是在中间呢？我们看，如果心在内的话，好，比如说这个内，我们讲这个内在这个六根，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好，以这个眼根来看到这个女众的这个境界，那我们这个心，好，是在这个眼根当中，那当然这个也不对的，好，因为如果说我们心在我们内的话，好，那么我们心在内部的话，那外在的境界，好，它跟我们这个跟我们这个六根啊是没有直接接触的外在的境界，那么应该我们会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心在身体里面的话，外在境界应该我们觉察不到。好，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看，这个心在外面吗？好，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女众，那我们起淫欲心，那么这个心是从怎么升起的？从女众那边升起，当然也不是。好，因为如果心在外面的话，那我们有人打我们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觉得痛。打我们的身体的话，我们应该不会觉得痛，因为心在我们的身体外面。那么你说心在中间，我在虚空当中，当然也不是。好，那么所以这个心也不在内外中间，这三处。那么或者我们可以观察心为什么不在现在的这念心不可得啊？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中观的论的这个偈颂啊，来观察。这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那么我们观察这念心，如果说你说这念心有真实的升起的话，那么它一定有个升起的处所，好，因为一个法的升起一定有个处所，不然的话它就是像龟毛兔脚一样，根本是虚妄不实的。那我们看这个心它升起处所，我们看，好，比如说我们这个根尘合合的时候，那我们观察这念心，好，它是自生的吗？好，就是我们自己，好，不必假借外在的因缘，不必假借外在女众的这个因缘，我们的淫欲心啊就能够升起，好，那个叫自生。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观察，我们这念能够起淫欲的心，甚至我们这念能够了别的心，如果离开外在的境界，没有外在六尘的境界的话，我们的心这个了别作用啊是没有办法升起的。好，你今天要看到境界，一定是有境界在眼前，所以你这个心才能够起了别的作用。所以如果离开外在的境界的话，我们的正念心单独要起作用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自生，这个自生这个事情呢，是不可能的。那么接着呢，我们观察他生，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正念心跟外在这个女众的境界相接触的，这个六根呐、这个六根呐、跟这个眼根呐、跟女众这个境界相接触的时候，那我们这念心呢，是从这个外在这个女众这个地方，它所升起来，我们观察这样对不对？那我们观察，那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要观察他生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来想，这个外在的它是有了别性还是没有了别性？有知觉性还是没有知觉性？如果说外在这个女众这个她是有知觉性的话，那么她所升起这个心，那么是那个心是属于她的心呢？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它是外在一个主体，跟我们的内在这个主体是没有相关的。所以如果心是由外在这个女众升起，那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是所以说第一个，这个外在境界有了别性，那么它能够升起了别的心，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再来我们在想，外在这个他，如果他是没有了别性，那么他能够升起这个有了别性的这个心的话，好，那么这个也是不能够构成存在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了别性的这个心，跟一个没有了别性的这个外层它的自信来说是不相同的。一个是有了别性，一个是没有了别性。那么一个没有了别性的这个主体这个外在的这个女众的主体，它是不能够升起一个有了别性的这个心，所以他生透过这两个角度的观察也是不存在的。那么接着呢，我们观察共生，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六根跟外在这个六尘呢相接触的时候，所能够升起这个了别的这个心。那么这个共生我们观察，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是共生的话，我们可以从也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六根跟外在六尘 本身啊有没有生性，能够升起这个心的这个特性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两个同时都有生性的话，那这样就不需要经过这两个根尘的合合就能够升起这个心，两个个别啊就能够升起心了，不需要经过合合，因为它本身就有生性了。好，所以说这个条件是不存在。那我们再观察，如果说两个都没有生性，两个本身个别的话都没有升起能够了别这都没有能够升起这个了别性的这个心的这个生性的话呢，那他们纵然合合也是不能够升起这个心。为什么？因为就像这个论里面举个譬喻啊，这个沙子和沙子本身没有油，那么两个沙子你再怎么样合怎么搓揉啊，你挤不出油。所以内在的这个六根外在的六尘本身没有升起这个心的这种特性的话，他们合合在一起也是不能够升起这个能够了别的心。好，所以共生也是不存在。那么接着呢，无因缘生。好，前面都是有因缘生，好，自他那自生，那么他生共生都是有因缘生，好，那么这是不存在的，好，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再接着第四个观察，是无因缘生，好，也就是说没有因缘，我们这念心呢，自然就能够升起。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不存在。为什么？如果没有因缘，能够在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啊，能够升起一个了别的这个心的话，那么也应该没有因缘的这个桌子椅子也能够升起一个了别的心，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说没有因缘能够升起这个了别的心的话，那应当一切的境界都能够在一个偶然情况之下自然的没有任何因缘就能够升起一个了别的心。那这样的话看到女众会起因缘心，就应当不只是我们啊，这个山河大地树木啊草木啊看到女众都有可能会起淫欲心，那事实上这个跟眼前的境界啊是不合的，所以这个无因缘生也不存在。所以我们观察哦，原来我们现在我们认为我们这个能够起了别有作用这个当下这念心，事实上他们是没有个真实的升起处。那没有真实的升起处的话，所以说也就从另外角度来说，他现在的这个升起啊是如梦如幻的，像梦中的境界，它只是因为我们第六意识的一个作用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影像，那么它并没有个真实的身体处啊，那个梦中的我啊你啊山河大地都没有个真实的身体处，它只是因为第六意识的一个造作所产生出来一个幻象而已。好，所以透过这样的观察，我们就能够了解说啊，我们能够是升起淫欲的这念心呢，事实上是没有真实性的，它没有真实的升起。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观察，我能观的这念心是不可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观察外在的境界，所观境界，女众，非色而亦非行。这个行的话就是受想行识五蕴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行啊，行蕴。那么受想行识还有这个色，这个总的来说起来就是五蕴，这个女众的五蕴呢也是一样，好，以这个般若智慧来观察也是啊没有真实的自信。好，前面是观察能取的这念心不可得，那么非色亦非行是观察这个女众啊这个所取的境界啊也不可得。好，那么能够这样观察，好，第一个能够观察谁在起欲心，能够这个观察呢能够起欲心的这个迷鸟的心啊，事实上是如梦如幻，没有真实的自信。那么接着呢，在观察我们所爱着的境界，这个女众啊，五蕴的境界也是啊，没有真实自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彻底的来调伏我们的这个欲的烦恼。好，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佛法当中的空观，透过空观的智慧来调伏我们的欲心。那么当然我们会再强调说这个方法绝对不是说等到你升起欲心的时候再去思维，那已经来不及了。等到你升起欲心的时候你再观察啊，是谁在起欲心啊，这个作这样的转念啊，已经这样的念头啊已经没有办法在你的欲心转过来，因为你的欲心已经很坚固了。所以必须在我们还没有起欲心的时候，我们在极静处打坐 就修止观，观察这念心，能够起淫欲的这念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我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或者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透过各个不同的角度，慢慢的去观察，不断的去观察，那么长时间不断的观察之后呢，慢慢的我们心中对于这种空的智慧就能够升起一种应持的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坐中修有力量，乃至我们在力缘对境面对这个女中因缘起现行的时候，我们也有办法以空观来调伏我们欲的烦恼。好，那最后一段结论，佛言此偈是迦摄佛说。佛陀说啊，这个偈颂啊是古佛啊，古代的这个迦摄佛啊所说的。在《楞伽经》里面，佛陀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前圣所至转向传授，妄想无尽。就说从古佛啊，乃至现代佛，乃至未来佛，这个佛佛相传，同样的这个道统，同样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就前圣所知，乃至辗转传授，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妄想无尽。过去诸佛是这样的教导众生，那么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的教导众生，未来诸佛仍然也是一样，以这样的方法来教导众生。所以前圣所至转向传授，妄想无尽。那么这个三世诸佛他们能够使我们离苦得乐，那么重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的观念，这个妄想无尽。所以我们当我们起妄想，在起淫欲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转我们的念头，观想啊，观察这个能够起妄想这念心啊，是不可得，没有真实的自信。好，那么这个就是说明第31章当中，以这个佛法的空观来对治这个淫欲的这个方法。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个综合的这个说明。那么对治淫欲的方法有很多种，那么我们可以大致上分为三类。这三类的话，就是从那个《了凡四训》的改过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改过的话呢，有三种方法来改过。第一个，从事上改，事相的事，从事上改。第二个呢，从理上来改，理性的理，从理上改。第三个呢，从心上改，从粗到细啊，有这三种改法。第一个呢，从事相上来改，就是我们就淫欲心来说，从事相上来改的话，就是要远离这个女众的境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我们碰到这个女众啊，就好像一个人劈了干草一样，看到火来啊，须避。看到女众啊，我们就要远离，远离这个女众的境界，然后跟她讲话，然后跟她面对面的时候，都要尽量啊保持远离，保持距离。好，这从事相上来改。这最容易，我们最容易做到的。那么第二个呢，从理上来改，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呵责的方法，呵责这个欲望，我们这个观察这个欲望啊，就升起了过患啊，就像这个如舔这个刀刃上的这个蜜糖啊，或者啊像这个逆风直聚，用种种这种呵责，种种譬喻来呵责我们这点欲心，那么使我们了解啊，这个当然这个男女这个欲望啊，是有极大的过患。这是第二个，从理上来改。那么第三个呢，从心上来改，就是我们第31章所说的观察，根本的能够造业的，能够起淫欲的这念心啊，是不可得。好，所以我们在整个修行当中，尤其对这个淫欲心这个事情来说啊，这三个方法我们要同时并进，从事上远离女众，那么从理上呵责他，观察这个过患。那么这是两个方法，都是兼带的，都是助恨。那么慢慢我们心中安定下来之后，我们就要修行佛法的正恨，修空观，以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智慧来调伏我们这念能够造业的这念心。好，那么这个以上所说的就是调伏这个淫欲的一个方法。那我想就是各位同学可以随着个人的根性来去用，最起码你做不到，你最起码从事上去改，远离女众，好，慢慢的进一步的从理上就呵责男女的欲望，乃至到最后修行久了，从心上来改，调伏你见念能够造业的心。好，但是不管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做的话，重点是你要去做， 这个说是书宝啊，是没有用啊。听那么多道理，到最后啊，好了解这个道理，只是做这种知识。那么到最后碰到女众啊，还是颠倒啊，那就枉费了我们这样的这个学习的一个因缘了。那么同时在这个地方，我们以这个嫌疑因缘经里面一个沙弥啊，为了持戒啊，而这个自杀的一件事情啊，来跟各位同学共同的勉励。好，虽然我们做不到将一百分，但至少呢，我们要慢慢的随学。好，在嫌疑因缘经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哈、啊。他说在佛陀时代，在一个安陀国啊这个国家的时候啊，有个大富长者。那么这个大富长者呢，他每天啊都供养一个比丘，还有个小沙弥，每天拿饮食啊主动送到金舍里面供养这两个出家人。那么同时呢，这个大富长者呢，他有一个16岁的这个女儿啊，这个独生女儿长得非常的漂亮啊，相当的庄严。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大富长者他忘记到这个僧团里面啊供养这个饮食给这个两个出家众。后来这个吃饭时间到了，那这个比丘这个师父啊就派他弟子这个小沙弥啊到这个大富长者家，就跟他托钵化缘饮食。结果这个小沙弥到了这个大富长者家的时候，这个大富长者不在，就只有他这个16岁的女儿看到在还迎接这个小沙弥。那么这个女儿啊看到这个沙弥来了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沙弥长得也是庄严啊，这个女儿啊非常的高兴，因为刚好这个时候父亲又不在，家里没有人啊，所以呢这个女众啊在现中的淫态淫欲的状态啊来引诱这个沙弥，希望这个沙弥啊能跟他行淫。同时啊他用这个言语啊引诱沙弥说啊，我们家这个财富无量啊，我是非常有钱的人，只要你能够满足我的愿的话，我就做你的太太，那么这些财富啊都是你的，这样引诱他。那么这个沙弥啊听了之后啊，心中啊完全不为所动，同时他心中啊产生一念非常强烈的这种惭愧的心。他说啊，他思维啊，我过去生当中啊是造作什么样的罪啊，我感到这样的这样不清净的一个果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终究啊不要破戒。那么我不破戒怎么办呢？当然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我就逃走，但逃走的话这个女众会追出来，那么追出来的话要是在这个路上这个拉拉扯扯的话，被路人看到啊，这样子的话这个自取其辱啊，这对我这个出家的这个形象啊是种侮辱啊，我不能这么做。那不能够逃走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他唯一想到我一个办法，这只好自己了断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为了不破戒啊，所以他就方便的跟这个女众说啊，好，我答应你，但是呢你让我到房间里面换个衣服，那么换完衣服我再出来过你做这种淫欲的事情。结果呢他就到那个房间里面独自独处，然后到房间里面的时候看到房子里面有一个剃头刀，看到这个剃头刀之后呢，他内心呢非常欢喜，大欢喜心呢，然后呢他就把他这个袈裟给脱下来。那么脱下来之后呢，那么面对了这个居士那城，就是佛陀这个灭度的这个居士那城啊，长跪合掌啊，